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元萌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陆家怎么样？萌哥没说错吧？这克西马尼园呢、啊、出来比进去还难，咱们这个节目就过不了关了。上次正讲到陆家福音有此一说，说门徒呢是因为心里面忧愁就睡着了，主耶稣是心里面极其伤痛。我们上回大概说了一下，可是这个门徒到底怎么个忧伤法，你有没有琢磨出什么线索？
那天晚上的确说了很多，
没错，主耶稣
说
了很多，说了很多，所以呢门徒这时候
搞不清楚状况啊。这个前两天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那么欢呼雀跃，可能这些还在他耳边萦绕呢。那忽然间晚上的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又跟他们说人子被卖的时候要到，听懂了。
这个像什么东西？你能不能举个例子？像什么东西？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？你心里面忧愁，忧愁到你都是睡着了。
忧愁到我睡着了。
我有办法把你小孩子放到这个情况里面，保准他睡着。
跟我孩子有关系
啊？可以，可以。
这个好像可能是我第一次圣经分享。
哦，你第一次圣经分享啊？你是弄到别人睡着了，还是你睡着了？
我睡着啊，就是你这准备嘛。
哦，准备的时候分享。
又紧张又愁，哎呀，怎么讲啊？就是很清楚啊，心里又犯嘀咕啊，然后弄得深更半夜，然后这孩子在那边想了想，哎，睡着了。
你现在宝贝儿子几岁了？上幼儿园了？
刚刚上。
多少还知道点事情，你突然告诉他说明天早上我派你去考高考，这考的题目呢有这个有那个，对吧？要写这个，要答那个，要算这个。他到里边去啊，因为资讯太多，就像你刚才讲的，主耶稣跟他们讲了这么多的话，这么多的事情，他一下子他就转不过来，他简直不知道从何下笔，从何思想，他最后一定睡着。第一次讲到如果有人给你出了题目还好，我指定你讲这个题目啊，哪一节圣经你就去讲吧，这还好。所以跟蒙哥查经还算是好，至少你知道范围嘛。什么都不知道，
凭感动，
连感动是什么都搞不清楚。
心里有什么感动没有？我说我没感动。
门徒这个忧愁啊，是不知道从何打起，不知道从何写起。你感觉到这大事临头，这我们这老师今天怎么这么不一样？连那个船要翻掉了，起了风暴，对他来说都不当回事儿。什么鬼怪呀、百姓啊，他从来没放在眼里。怎么今天晚上他这真是有大事，讲了这么多？
还带刀，
都我们听不懂的。他现在又要我们警醒，怎么警醒啊？那你就试着去警醒吧。你试着去警醒，警醒到最后呢，很快你就睡着了。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线索，就是他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路加福音没有这样跟我们说，显然耶稣基督祷告是离开门徒一点点距离的。他要门徒陪他陪他陪他，
时间也挺久的啦。
我们就换一个角度好了，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难答的问题啊。如果是晚年的彼得，你觉得他那天晚上会不会睡觉了？
晚年的彼得要陪着他。
对，主耶稣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到了克西马尼园，那他不单是心灵愿意啊，他肉体也很疲倦，而且体力也大不如前了。可是我问你，晚年的彼得、约翰，假如这个雅各没有被刀杀掉的话，他妈有没有一个会睡着？
老年人是越来越笃定的了，应该就这事儿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不会睡是吧？
除非肉体实在挡不了嘛，就睡着。
老年人的肉体肯定没有年轻的时候好。那我问你，他们那天晚上睡不睡了？
能不睡就不睡了。
能不睡就不睡，这个赖皮答案。好了，那我再问你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，那一天如果是玛利亚去，他睡不睡？
啊，玛利亚是哭啊。
嗯。
主啊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汗如雨滴？怎么这么难过？
哎，顺便插出去，你这个汗珠大如血点滴在地上，这是真事儿，这是假事儿？这是一种形容，还是主耶稣真的流了所谓的血汗？
这个我都不知道了，汗如血点一样滴在地上。
你也知道路加是医生啊，只有他这么记啊。那他又没看见，听门徒讲，人家大概不知道怎么写，他特别把它写出来。其实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稀奇的，在医学的记录上有足够的资料让我们晓得这个事情呢，还不止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一个人在极大的压力、极大的难过，或者极大的惊恐底下，无论他那个惊恐是为了什么，一些的微血管会破裂，使得他的流出来的汗呢，带着血的。
这个我还是不知道。
这个是一个真的事情啊。那玛利亚到底会对主做什么、说什么，我们不晓得啊。就是没有玛利亚坐在那里对着坟墓哭，没有玛利亚对着主叫拉波尼，或者是把玉瓶打破、香膏抹在耶稣的头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出来他这些绝招，对不对？玛利亚就是玛利亚，你不是玛利亚就不是玛利亚，但是大概他不会睡着。所以这个实际上跟你的年龄、跟你的体力没多大关系，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讲的，跟这个祷告的行为没有多大的关系。说穿了是说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警醒，你的祷告能够让你警醒，你就祷告；你的祷告不能让你警醒，光让你睡觉啊，那你看起来是做一件对的事情呢，实际上是做一件错的事情。那什么样的人才会警醒？我觉得我们现在终于比较接近问题的核心了。什么样的人才会警醒，以至于他不会睡觉，无论他多累他也不会睡，无论他年纪多大，什么样的人才不会睡觉？
什么样的人才不会睡觉？
什么样的人不会入了迷惑？就这么说好了，
以父的事为念的人。
你这个答案又短又准确。你体会基督心肠的人，真的是爱他的一个人，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，他就不会睡了。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样借着祷告让你自己能够警醒。所谓你们要警醒祷告，这种警醒的祷告到底是什么祷告？是让我们持续的活在天父旨意的里面祷告。不是说你早上起来去上班做事情，然后你突然想到，哎呦，明天要领会、要带诗，是不是要带查经去准备准备？你这两个人呢，是完全没有交集的。上班的人完全没有基督徒的味道，在教会服侍的基督徒呢，完全没有上班的味道，真好啊！这样的人一定睡着。这样的人，无论你有多少的灵修祷告的好习惯，你照样睡着。因为所谓的警醒，所谓的祷告呢，它的实际是让你活在天父的旨意里。
每时每刻呢，
对，你怎么样每时每刻，不是每时每刻去祷告，而是当你活在天父旨意里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滑出去了。你肉体软弱的时候，你疲倦的时候，你饥饿的时候，谁要过来讲话了？耶稣在旷野40天进食，然后圣经说就饿了，谁就来了？
试探人的，
就是啦。你有了这些的见识，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这个迷惑肯定是从撒旦来，让你不能陪伴主走完最后一程，让你不能够像保罗一样，那从头警醒到尾啊，是不容易啊。那不是克西马尼睡不睡觉，那是自从他从马上给摔下来之后呢，他就失眠了。这门哥见了保罗非挨打不行。好了，这样我们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，是不是就可能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图画在我们心里啊？再把它念一遍啊。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门徒这时候跟随他呢，已经蛮累的，心里有什么事呢？什么事可能都有。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从来大概没跟他们这样说过，虽然每次到这个地方要祷告啊，虽然每一次呢可能门徒都睡了，尤其这个集体围个圈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，那就是什么瞌睡的好机会嘛，对不对？
惯例大家都
主耶稣说啊，我们今天是按着次序祷告，那蒙哥一定说我先我现在还没睡，你要是我排第十一个的话呢，真的到了我已经睡着了。今天特别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哎，这个路加福音还真的没讲他只带了三个门徒去呢，
对，他没记。
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，所以这个距离还相当的远。
嗯，一块石头嘛，有个20米。
一般我们说克西马尼园啊，就是说一棵很老的橄榄树，主耶稣跪在树底下祷告，门徒呢稍微画的小一点在角角里边，哎，但是这地方肯定还有撒旦，因为撒旦也知道有大事情要发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撒旦不知道，没数，他在这看着。所以你看主耶稣跟天父讲话也是用暗号的。可是这个撒旦有一个工作，他那天晚上做得很成功，就是让门徒在主耶稣这个最后的祷告上啊没份儿，
就是睡着了。
哎，说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挪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哎，撒旦在旁边听，大概知道说跟犹大要卖他有关系，但是耶稣怎么的就不反抗？
还有一个哈，就是他耶稣祷告这两句，说不定谁听见了呢？
谁？
那肯定这三个里面的听见了才能记下来了。
是啊，
就是然后听完这句，然后就睡着了。
你睡觉是有个本事的，你上课打瞌睡，听着听着突然有一句话他会进来，对不对？
是。
你虽然在睡，
但是隔得挺远的耶。
哎。睡梦中呢，神有一个本事，他能开通你的耳朵。一块石头呢，大概也没这么远，或者说呢，主耶稣那天祷告还是蛮大声的，他要门徒听见。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大声祷告啊？心里面忧伤，极其难过，几乎要死。大声祷告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事情。他要门徒，他也是要门徒听见，他也是要撒旦听见，他也是要天父听见。然后门徒没有做的事情，天父派了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猜测了，就算门徒警醒的话，天父可能还是要差派一位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忧伤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大如血点滴在地上啊。这里就没有再重复讲他祷告的内容。那这个到底前后有多长呢？的确是个问题啊。如果就是这几句话，那一分钟讲三次也讲完了。
是的，对对，最关键的他是在睡梦中听见了。
听见的最重要就是这句话。那也许主只讲了这些话，因为很多话不见得是要说出来的。他说出来的有一个很大的目的，要让门徒听见。你看这个五饼二鱼以后，主耶稣上山去祷告啊，或者选十二门徒之前，主耶稣也是彻夜去祷告，那个祷告的话没告诉我们。
都没记
啊。那他到底怎么跟父神祷告呢？我们实在是有一点好奇，因为照耶稣自己的话讲呢，他跟父还是没有间隔的啊。从天降下仍旧在天，还有一位与我同在的是你们不认识的啊。只是你既然这么熟，这个不属灵的话又出来了，那难道你们中间还要用很多的话来讲吗？如果不讲话，那到底怎么回事让你主耶稣祷告不会睡着呢？现在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祷告，他让他不睡着的办法，他就是一直讲，他的嘴巴让他不睡着。可是他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赶得上他的嘴巴，我都不敢说。
有些还是很有水平的了。
那当然，你们那里听得见呢，你们那里有爱主老姐妹，我们这没啊。
这个祷告起来，这个太流利了，讲话都没讲这么快。
就是啦，这咱们没功夫的事情呢，咱们就不好随便批评啊。但是我是很想知道，到底他跟天父之间 怎么个交通法？那门徒显然也有一样的问题。门徒问主说：“请教导我们祷告。”哎，主给他们的不太一样，主给他们的东西还是一分钟就念完了。嗯、你们祷告要这样讲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”，那都没有教我们现在什么亲近主的祷告啊、内室的祷告啊，对不对？
嗯嗯。
所以你要关上门进入内屋祷告神，这到底怎么祷告，他就没讲。这我们现在的一些师父来讲，好了，这个不说了。这是题外话。耶稣的汗珠如大血点，哦，不是大如血点，是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。
嗯，
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啊，这里又有一个什么线索值得我们探讨一下哩？这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线索呢，至少支持呢鹏哥的上次讲那些歪理呢、嗯、或许不完全是歪理。
嗯，你想说什么？
前面耶稣已经祷告完了，现在他还要门徒起来祷告
啊？就是他还希望这些门徒陪他？
不是，他这个要门徒警醒，要门徒陪他，不是要你帮着我祷告。这是我们上次来讲，
是你们要祷告，
是你们自己要祷告。
嗯，
你现在我都祷告完了，你还有可能入了迷惑。今天你的迷惑不只是我在这里极其忧伤的时候你没有陪我，等一下还有更大的事情来呢。就是你前一次讲的撒旦今天晚上就要甩了，就你们这几个人。
嗯，
我有我的苦悲啊，你有你们的箩筐，
你们有你们的窄路。
哎，那甩你们的带着他转汤圆的那个箩筐就来了，你们还睡。
嗯，
这就证实了前面主耶稣叫门徒警醒祷告，不真的是为了他自己啊，不是为了克西马尼那一刻。固然你们如果那一刻能够陪着主耶稣是很美，
是，
但是我要你们警醒祷告，借着祷告来让自己警醒，免得入了迷惑啊，那个意思绝对不止于此刻而已，而是往后接下去的好多事情啊。
嗯，
那这些的这个福音书哈，比如说这个克西马尼园这一段的记载，有三个记载。
嗯，
约翰福音好像没有记了，是不是？
没有串过去，没有记了那个吃晚饭后讲的一堆话。
马可福音是在14章，马太福音呢是在这个
26章。
这三个福音呢，同样一件事情拿出来比较的话，前面我们讲了马太福音主要是讲他们这个门徒啊睡觉呢是肉体软弱，
嗯，
然后眼睛困倦，
嗯，
主耶稣祷告完一段就回来看看他们睡着了，再来看他们又睡着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？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”
嗯，
马可福音呢稍微比较不太一样啊，首先就是他从他讲的话、嗯、他说：“阿巴父啊，36节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了，挑了一个，挑谁啊？彼得。
嗯，西门，
对，
你睡觉吗？不能进行骗食吗？
哎，这段话念一念看看是什么味道。
西门，你困觉吗？不能进行骗食吗？总要进行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有益，肉体却软弱了。
很有意思，是对他这个人讲，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。40节值得我们注意，又来见他们睡了，因为他们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为什么说这个福音书比一比有意思？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在说马可福音可能是从彼得来的？除了最后呢，这个是马可是怎么回事？马可是在彼得的书信提到他，是不是？
嗯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，前书，
彼得前书，对不对？
13节。
我儿子马可就表示说他那时候跟彼得在一起，这是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可是还有一些的东西记载在马可福音是没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。 而且常常是一些比较怎么样私人性的事情。
嗯，
这个私人性的事情往往又与谁特别有关系呢？与彼得特别有关系。
嗯，
哎，别人不太可能真的知道怎么回事，
因为这个主真的就是对他说的嘛。是
啊，像这个四世界，为什么说四世界很重要？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这马太福音没这样写啊。
嗯，
路加福音也没这样写啊。这是门徒那个时候第一手的感受，这个第一手的感受只可能谁告诉他的？彼得、约翰、嗯、或者是雅各。
对，
雅各应该就是很早就被刀杀了。
嗯，彼得还在。
哎，彼得还在，约翰写了他自己的福音。
嗯，
那还有一些的地方，像在马可福音前面，他讲到这个耶稣从会堂里面赶出过乌鬼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们就进了这个西门岳母的家嘛。
嗯，
西门岳母的家之后干什么？虽然马太福音也记，路加福音也记，马可福音也记，可是有一个细节是只有马可福音才讲的，就是他从岳母家，在那天天晚日落的时候，不但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都来到耶稣跟前，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，而且呢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。这个时间的关系，这个时间的细腻啊，只有在马可福音记得。
嗯，
一般我们认为马可福音是比较浓缩的，比较简单的，可是它偏偏好像被补充进去了一些别的福音书没有的第一手的线索。而这个第一手的线索，像这个，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地方也是跟彼得有关，是彼得家，彼得岳母的家，
西门和同伴就追着他去。
哎，我相信还有一些别的线索了，但是我也没有仔细的去查。这样子对照以后呢，你就能够对于这个福音呢，啊，它这个起源呢，跟它的记载呢，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去看。那路加在写的时候，他的考量又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个人一直是比较倾向于认为，马太福音是可能众使徒大家一起弄的。大家商议了之后啊，尤其到了四散之后，这个需要是越来越大。那到底耶稣和门徒同在的时候发生了哪一些事情，我们怎么讲，挑哪一些东西来讲，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一致的教导，不然可麻烦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所谓使徒们的教训其实就是新约圣经，就是福音书，不是什么我们藏起来我们今天不知道的教训，不是的。但是那一些的教训是经过大家的商议，大家的同意，谁把它记载下来，是马太把它记载下来。你当然也有可能就是马太一个人写的，因为他是使徒嘛，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忙。但是马可福音不一样哦。
嗯，
那为什么再跑出一个马可福音大致都差不多，可是又比较精简呢？我个人一直是觉得说是旅行的时候带着方便，人家抄起来呢也可以省一半的时间，把这个作为各地教会的出信教材，那他们能够知道主耶稣怎么回事。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，你不能要使徒到每个地方就从头到尾讲一次，你把他们累死了，下次来又来一批新信主的，但是除了他们之外别人又没资格讲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所以马可福音呢就可能应运而生，只是说晚辈从彼得那边得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，所以这个大纲写下去的时候，彼得老兄在旁边看看，他有一些细节他觉得加进去可能更稳当一点。
嗯
啊，因为不可能是马可自己写的，这个马可应该就是那时候跟保罗啊，跟巴拿巴出去，后来被保罗开除的那个小马可，对不对？他写福音是在那以后的事情了，蛮晚的了。
那时候说不定彼得年纪也有点大了。
你要怎么样说马可福音在前面，这是不太可能。你说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福音，那他要很早就开始写了。这个福音绝对不是到了很后来很后来都快要死了再去写的，这个福音书一定是当时就已经在用的一个教材了，要不然他们传道起来太困难了。就算我们再笨呢，设身处地想，我们如果是当时的使徒，我们也会得到一个共识，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教材。
嗯，统一的，
最统一的，要不然太麻烦了。你给撒旦留地步嘛。啊，那马可福音既然是有马可的署名，一定是相当晚，有可能在马太以后。既然它是个精简本，却又补充了一些细节，这个细节往往跟彼得有关，就让我们更进一步的，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啊，但是这个彼得在背后的这个嫌疑啊，
嗯，
是呼之欲出了。所以马可福音就像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他也写的比其他的详细，那个话也长，这样一比呢，我们对于这些福音书呢，就会 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。这个角度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角度帮助你去读它。
就是彼得，
彼得做了一点补充。
嗯嗯，
这虽然是个假设，但是一个可能的假设，而且是一个无害的假设，基本上帮助我们多了一个角度去读这些福音书。你读马可福音，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这个是一个精简的教材，当时的教会都要读的啊。
嗯，
那马太福音一定还在，只是这个要抄起来很麻烦的啊。
马太福音
然后比较详细，对。那马可福音也就是我们应当学的第一本福音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，这个虽然是第一本福音呢，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被补充在里边。路加福音，我们现在查的路加福音又不太一样，这三个角度是不同的。马太福音如果是从使徒的角度来记载耶稣当时一切的行止言语，那马可福音呢是从信徒的角度来看看说，哎呀，这些外邦人也好，犹太人也好，他们刚信主，他们对于耶稣需要知道什么。那路加福音呢是知识分子写给知识分子看的，他有一个详细的考究，他觉得这个时间的前后顺序加上当时啊，在马可尤其是马太成书之后，使徒们或者保罗觉得还有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值得补进去啊，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有这个智慧，你不要去把那个马太福音再改一改，马可福音再改一改，不如让路加另外写一部。你隔了2000年再回头看，那圣灵这个带领真的是对的。因此路加福音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整理，也就是这本福音为什么那么长嘛，对吧？虽然长了，我们两个还是查的差不多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查完了就可以再来一次。那约翰福音显然是老约翰写的，约翰福音是就着这三方面呢，从老约翰的角度，他觉得他遗漏了一些东西，而且那些东西有的是只有约翰才记得才知道的。
嗯，
啊，因此他就省略了很多其他福音书已经记载的。你有了这个从记录者的角度的区别的话，让你读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就不会很枯燥，说哎呀，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又要再读一次，
嗯，
对不对？
是 是，
他能够给你一些比较新鲜的看法。我们这个假设很可能是全错的，但是这几个假设的角度仍然是有意义的啊。因为路加福音是写给这个提阿菲罗大人看的，像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也是做给大人听的，对吧？做给党和政府听的。好了，路加我觉得可以了。那我们下次就要看了啊。正在说话之间就来了许多人喽，
灯笼火把，
咱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好，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，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 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。